感谢主。好，那今天呢，我们今天大家知道我们目前灵修进度到哪里呢？历代志下27章哈。那今天我要来分享一个主题，是从罗波安的抉择探讨两代之间。好，我们请举起手来，我们为讲台也为自己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值得是的，我们再一次将这个时刻，我们把讲台、把孩子，主啊，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你的面前，主啊，让你今天再次借着你的话语，主啊，赐下你的祝福，释放你的恩膏，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命定和心意。主，我们感谢你，让你的道来更新我们，真的是主啊，使我们智慧，主啊，使我们归正，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勉励我们行善。主啊，谢谢你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主啊，你恩待孩子，让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在我们当中，圣灵来开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你的真道，得着宝足。愿你的名被荣耀被高举。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好，从罗波安的抉择呢，探讨两代之间。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呢做决定容不容易？不太容易，对不对？但是我们每天呢都在做决定，每天都，不管这个决定是大或小，有的这个一个有的这些决定是比较小的，它是呢无关痛痒的，可能都是一些鸡皮蒜毛的小事，所以影响力不会太大。但是有些决定呢是关乎这个影响是会很大的齁。所以呢在我们呢不论我们做什么呢，决策呢一直都是我们这个人生当中核心的事物齁。而且任何决策绝对不会保证100%的成功，只不过是我们在评估这个利弊的过程当中，我们选择一条成功几率比较高的一个路齁。所以做决定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呢，这个罗波安王怎么样在关键的时刻做错了决定，而导致一个国家的分裂。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历代志下10章1到19节。我们请。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波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波安就对民就去了。罗波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波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耶罗波安和众百姓遵着罗波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次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罗波安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不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上帝，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 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的家里去了，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作他们的王。罗伯安或出掌管服苦的人哈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 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好，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罗伯安呢，他这个刚继承王位哈，可是他在关键的时刻没有做出正确的一个决定，以致导致这个国家分裂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的背景哈，就是呢，所罗门王他死了，这个罗伯安，这里有一个罗伯安，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什么？耶罗伯安。罗伯安是这个所罗门王的儿子，耶罗伯安呢是尼巴的儿子。那呢，他们所罗门王过世了之后，罗伯安要到什么地方去继承王位？示剑，在那里登基大典。为什么在示剑不是在耶路撒冷呢？因为呢，示剑比较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居住的中间地带，所以面对各个支派呢，能够参加这个就职典礼是比较方便的。而且示剑这个地方呢，它也是仅次于耶路撒冷的一个属灵的重要的一个地方哈。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的骸骨都葬在这里。那约书亚要这个离世前呢，他也召聚各支派的首领在这里宣布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示剑的这个地方是蛮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意义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罗伯安选择在这里就职典礼呢，他也是表示他愿意效法各他的这些先贤，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一个王。但是呢，在他就任之前呢，他就面临一个关键性的决定，他要决定他用什么样子的一个策略来对待百姓哈，来回答北方各支派所提出来的问题。那么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罗伯安他做了一个错误的一个决定哈。那从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警惕跟学习。第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罗伯安呢，他呢，这刚讲好，罗伯安没有了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哈。罗伯安没有了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看到呢，他呢，罗伯安没有了解这些百姓的要求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哈。我们知道来看这个跟以色列百姓一起来当中请愿的还有一个人叫耶罗伯安。那这个耶罗伯安是谁呢？他呢其实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在以色列列王记上十一章这边有记载，耶罗伯安他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所以在这个所罗门王的工程当中他担任重要的职务。可是因为呢，以色列这个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呢，他就宠爱这些外邦的嫔妃，以至于呢随从他们去敬拜偶像。所以神呢就差遣先知呢来跟耶罗波安说呢，我因着这个所罗门王背弃两次向他显现的上帝，所以神要把这个国呢这个十个支派夺回，要赐给耶罗波安哈。所以呢，当这个所罗门王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他就要杀耶罗波安，所以耶罗波安就逃往埃及去了。那等到呢这个所罗门王死了，这个罗波安要继位的时候，这个耶罗伯安就回来，那众人呢就把他邀请一起来到这样的一个请愿团当中哈，来代表。好，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以色列人呢，他找耶罗伯安为代表去见罗伯安呢，很明显就是要向罗伯安提出警告。警告什么？如果他们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呢，他们已经有新的领导者，所以他们可以脱离罗伯安的一个统治。显然罗伯安没有了解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这个问题的这个本质哈。因为这些百姓呢，他们要求不是只有减轻这个赋税这样的一个负担的一个问题哈。不单是如此，因为呢他们也反映出 对所罗门王做王时候的积怨。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呢，他在晚年的时候，他不仅呢宠爱埃及的公主，他还宠爱外邦的女子，所以他的嫔加妃一共是1000人、哦、而且呢在这1000人嫔妃当中，他还为他们怎么样大兴这个土木，而且呢还在耶路撒冷附近为他们建筑丘坛，并且呢还随从这些嫔妃去敬拜偶像。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呢，要建设这些相关的工程，对百姓来说不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且面对所罗门王他晚年的刑警对以色列这些他们的这个敬拜独一真神的这个信仰已经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以色列这些百姓给罗伯安的这个问题并不单纯只是沉重的负担而已，这个负担太重而已，他们是给罗伯安一个机会，让他带领以色列呢脱离所罗门晚年对国家所造成的一个危机。好，所以呢罗伯安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呢，是有可能他如果善待这些百姓，听从老年人的建议，可能这些百姓的心就会回转，也不会给耶罗波安有这样一个叛变的一个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呢有时候在这个常常面对这个挑战出现的时候，我们只把它当作危机，而没有看到这个事情呢这样的一个转机。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挑战当中，我们都要带到神的面前，不管是你面对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你的家庭问题，或者你健康的问题，或者是你的职场的问题，或者是你的经济问题，这些难处呢，当你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就会透过这些环境，其实神的对我们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是要祝福我们。所以这些问题有没有让你更靠近上帝，有没有让你更倚靠上帝，或者是寻求人，上帝可以叫一切都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着益处，可以让一切的危机变为转机。只要我们倚靠上帝，有正确的知道问题的本身，能够了解这问题的本身，而能够带来一个极大的祝福。我们看到这里罗伯安却是错过了，因为他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身，以至于做错了错误的一个决定。好，所以我们没有了解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思想怎么样让挑战危机能够看到这个转机，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神。好，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罗伯安呢，他的问题是他没有选择一个好的建议，以至于他做错决定。那我们看到他对这些向他陈情的这些百姓说，你们呢3天之后再来见我。这利用这3天的时间呢，罗伯安呢就去找他的智囊团。他的智囊团有2批，一批是前朝的遗老，就是跟在侍奉在所罗门王面前侍奉的这些前朝的遗老，然后第二批呢就是跟他一同在他面前侍立一同成长的少年人。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前朝的遗老呢，他给这个罗伯安是怎么样的一个建议呢？我们来看，来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注意看哦，我说神的话也会突然跳起来跟你说话。接下来我们看在列王记呢，一样同样记载这样的经过，它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大致方向是一样的。列王记12章第7节，我们再来读，来。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这里哈，好，我们把它记住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是老年人给这个罗伯安的一个建议哈。那另外一批人呢，圣经说他们是跟罗伯安一起长大的少年人，来只要用少年人来称呼这一批人哈。那少年人原文的意思是小孩子或者是孩童哈。所以呢，我们知道罗伯安是几岁登基，他是41岁登基。如果呢跟他一同成长这些年轻人，我们把他定位在少5岁或多5岁，就他们的这些少年人的年纪就差不多在35岁到45岁之间。好，那这些人呢，他们或许他用少年人就来分别，或者说他也来暗示说这一群人是在思想上在很多行为上还是不成熟的，不成熟的。我们可以从他的回答当中来看到他怎么样子来这个回应请 怎么样子来跟罗伯安建议要怎么回答。他说怎么样，他说王啊，你要怎样回答他们？你要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好，然后呢，我父亲使你们负重的轭，我要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用蝎子好来鞭来责打你们。那个蝎子鞭是讲到那个鞭子后面有一些铁块铜块，所以打下去是非常非常沉重的，非常严重的一个责罚。好，那我们知道结果是罗伯安呢就怎么样用了谁的建议？少年人的建议，除了第一句话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更粗，这句话没有讲，其他就照这样的一个照单向百姓说了齁。所以这个负重轭是代表呢这个百姓要缴更多的税，做更多的苦工。这个蝎子鞭呢是代表对百姓的一个管辖齁，管辖。所以罗伯安对这些百姓表达意思就是说，我要使你们齁收你们更多的税，我要呢使你们受更重的一个管辖齁，更重的管辖。好，来我们来思想。有一天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儿子听齁，他第一堂坐在那边听我讲到齁，他对我讲到很有兴趣齁，他八岁了齁，然后他就跟我就跟他说，儿子那你会听谁的？他说我听老年人的啊。我说为什么？老年人是对的啊。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结果啊因为后来他们就是哈多兰被杀啦，然后他们就分裂啦，所以他说老人是对的啊齁。然后我就问他说，我就在想，我们弟兄姊妹来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罗伯安要听少年人的话而不听老年人的话？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好啊，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老年人的话哈。老年人的话他说，王若服侍这名如仆人哈。所以呢，老年人的话就是说，你啊王啊，你要爱他们，要善待他们，要用好话回答他们，让他们喜悦，你爱他们，服侍他们，这个爱他们怎么样，你就能够得着民心，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王继位的时候都会什么，都会减轻赋税啊，都会怎样特赦啊，为什么？就是要赢得民心嘛。那可是呢，我们看这些少年人给的建议是什么？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什么至高至大，而且怎么样，非常的自我中心，不甘示弱，显扬自己，下马威，用暴力压制人。所以这是少年人呢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那我们看，或者我们用旁观者的角度会觉得说，哎呀，我们都还是要听老年人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那但是呢，我很深的思考，因为我们知道结局就是各归各家，王国就分裂了。但是我很深的思考，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在读这些人物，就是读自己的人性，读自己啊。有很多决策者，不管你是一家之长，或者呢是你是上司，或者是老板，或者你是任何的权柄人物，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会不会呢也是以自我为中心，自高自大，不甘示弱，为什么要那个张扬自己，下马威，用暴力去压制人，听我的，不甘示弱，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常常落在这样的一个错误里面？弟兄姊妹不要说没有，其实我们常常犯这个错误。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呢？你呢要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可是有时候我们回答都是怎样？不要听话啊，就是这样的压制人哦。所以呢，就造成很多关系的破裂跟人心的远离。好，所以成为权柄的，成为主管的，好，我们要学一学，要善待，要爱人，才是真正能够赢得人心的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罗伯安的身上，其实呢老年人的建议是非常好的，可是呢在第八节我们圣经却说罗伯安他却不听从老年人的给他出的主意，他却不听从。 好，那我们探讨罗伯安他的价值观跟他的心态，给我们一些提醒。往往我们在面临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寻求上帝，我们这东问一问，西问一问，柯姐呢，明明这个人给的建议很好，可是呢，这不是我想要听的，这个也不是我这个期待的，我想要的，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呢？所以这个其实这些少年人跟罗伯安一起长大，他一定知道这个罗伯安的心态，所以他就投其所好，投其所好。有时候我们来寻求上帝的时候啊，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只是上需要上帝来认同我，我并没有真的想要听他的话，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如果真正的想要来寻求神，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里面既定有的这个想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听到神的声音，并且真正的顺服神。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来寻求神只是希望上帝给我背个书，那我觉得不在乎答案如何，在乎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听正确的声音。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个决定很好，这个做法很好，可是我们却选择不好的一个决定。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听到我们却不愿意行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圣经里面谁？这个哈兰，这个巴兰。巴兰是一个为了利益，然后这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就是这个敌国呢，请他去咒诅以色列百姓，因为他是一个先知。然后神跟他说不可以，我祝福了你不可以咒诅。后来这个帝国就拿更多的金银来，来求他。然后他就看到那么多金银，说好，那我再去问问上帝好了，看他要不要我去。后来上帝就知道他心里什么想要去，对不对？上帝就说好，你去，我准你去。他去之后呢，就在路上怎么样，那个天使就要杀先知，杀那个巴兰。有时候你读不懂，上帝你叫他去的啊，怎么你现在又要杀他？因为什么？为什么？就像这里一样，我已经有答案了，上帝帮我背书一下。好，所以上帝知道他想去啊，他说好，你去。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如果你只是说上帝要帮我背书一下，好，然后上帝有时候他上帝知道你不听的，他知道你的动机跟意图了，他说好，你去。好，你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遭受亏损。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我们要放下自己，真的是诚心诚意来求问神，而且愿意来顺服他。好，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我们做一个结论，正确的决定绝不是出于自我中心的思想。从罗伯安我们看见呢，做决定时只考虑到自己的立场和益处的时候，不但不能够为别人带来祝福，反而会带来造成伤害跟损失。所以出于自我中心的一个决定呢，往往呢不会祝福别人，反而会带来损失跟伤损。好，虽然以色列在王国分裂是有上帝的意思，但是撇开这个因素不谈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王国一分为二，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症结就是罗伯安他按着肉体来做错误的抉择，跟以色列百姓也是按着肉体来做回应有关。好，那我们就来再从当中我们要来看一个更深的一个课题。所罗门为了维持他奢华的生活跟帝国的辉煌，所以呢使百姓负重恶做苦工，这给罗伯安这个耶罗波安背叛的一个理由。那当罗波安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他非常的愚昧，他没有听从老年人的一个意见，寻求上帝，反而呢听从年轻人的意见，严苛的对待这些百姓，以至于呢十个支派就背叛了，国家就分裂。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重要的课题，我们要怎么样来敬重，来珍赏我们的长辈，从他们的身上吸取这样的一个经验跟丰智慧的财富，使我们不至于迷途迷路而发生这个愚昧的错误。好，所以呢我们要来看看呢怎么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好，感谢主，两代合一的祝福。好，我们说这个不听老人言怎么样， 吃亏在眼前哈，这个人家讲的这些话哈，都有时候都有带着这些智慧跟寓意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哈，因为他们已经走过很多的道路，他们已经告诉你此路不通了。如果你不听他们的话，你硬要去走一圈呢，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哈。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听年长者的话，你喜欢跟他们相处吗？OK， 你会虚心受教从他们身上学习吗？在我们箴言十章十七节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情。注意受管教的乃在生命的路径上，违弃劝责的是走迷了路。注意受管教的就是我们愿意呢留意上帝或者人对我们的劝诫，我们就走在生命平安的路径上。违弃、违背、离弃、劝告或者是责备，我们就会走迷了路，就像这个罗伯安一样。我们看到箴言八章三十三节，来，我们再读这段经文。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要听教训就会得着智慧，不可弃绝。当老师的应该最清楚，如果还生不还，我们有时候苦口婆心的也想要把一些丰富的经验跟我们的智慧教导给下一代，有时候听跟不听，我们就看到当中他们的一个受益的一个差别。好，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我们再来读。来，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意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这三处的经文都在表达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听，要听，要听这些呢前辈的哈。这里说要怎么样？要去想念，要去效法，去效法，要去看他们的结局。这些的前辈，这些传生命之道给我们的人，这些走在我们前头人，我们要听，要留心的听，要效法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好，我们看到呢，这个感谢主，年长者是神呢，他特地为我们安排哈，在我们的身边哈，让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跟这样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就如果我们能够学习敬重我们的这些年长者，听从他们的话，我们就能够从他们的经验当中得着益处，可以免去很多迂回的道路。感谢主，像我们这一次这个我们的装备系统和培育系统，其实呢在母堂他们已经实验过，而且呢他们已经去无存精哈，他们到这个地步，所以呢我们只要呢这样来跟他们来学习，我们就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继续的往前，所以我们不用自己再去实验，再去那个，因为呢我们愿意来学习，我们愿意来这样的一个听，我们就能够得益处哈，所以。不管是在家庭、在学校或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都要学习来珍惜、来欣赏那些比我们年长的人，敬重他们，我们必能够从他们得着真实的一个帮助。我们知道罗伯安他自以为是不听父老的话而失去以色列国的大部分，那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怎么样的一个榜样哦。我们知道主耶稣呢，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十二岁的时候跟父母亲一起上圣殿去，那呢他就坐在教师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啊，可是他却在这里呢尊重这个长辈，这些教师，他不以他是神的儿子而骄傲自夸，他在那里聆听，他在那里求问。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也看到这个感谢主，我们讲到两代的一个祝福，合一的祝福，看到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亚是以利沙属灵的一个父亲，属灵的父亲呢，我们看到以利沙尊荣这个他的属灵父亲以利亚，以利亚就成全以利沙，所以他把他外衣，把他恩膏给他。我们知道以利亚行了七个神迹在世界上，好，然后那个以利沙呢，他承继双倍的恩膏，他领坐在地上行了十四件神迹。接下来我们看到呢，这个保罗跟提摩太，保罗呢是提摩太一个属灵的一个父亲，真父亲。那保罗他训练，他这个教导，他扶持带领提摩太，提摩太顺服保罗，以至于呢在保罗的宣教事工当中呢，提摩太就成为他的助手还有同工，提摩太的教会呢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看到两代合一的祝福。接下来是谁？大卫 跟所罗门。大卫想要为神建殿，可是神却要他把这个命定给他的儿子，所以大卫就为这个建殿的神预备了很多金银，然后呢，所罗门就完成建殿的工作，而这次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个殿当中。接下来是谁呢？这个是谁？赵雍基牧师跟他的岳母崔芷石牧师。那赵雍基牧师呢，他在他生命中影响他两个重要女人，一个是他的太太，一个是他的岳母。因为他的岳母呢，他就是这个，他不仅欣赏赵雍基把他女儿嫁给他呢，而且呢他还希望他成功，他在背后为他常进食祷告。所以呢这个赵雍基呢能够建立全世界最大一个教会。那这个崔子石这个牧师怎么样为这个赵雍基牧师来守望呢？有一次呢，这个赵雍基有一段时间呢，他就沉迷这个好像是布袋戏还是什么戏，然后就常常在家看电视，所以呢，他就荒废了这个教会的治理跟牧养。然后呢，崔子石牧师就为他进食祷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两代合一的祝福。接下来是谁呢？腓力牧师。腓力牧师30岁呢就被神大大的使用，发展全球性的事工，因为他有一个主任牧师的岳父为他祷告，所以他得以扩展全球的一个事工。接下来是谁呢？好，我们看到接下来是生命和灵粮堂刘同牧师。刘同牧师呢，刘同牧师的母亲跟刘师母的母亲，他们天天在台北灵粮堂，为到在这个美国矽谷灵粮堂他的这个女婿，他们女儿的一个事工、一个牧会、一个扩展，来天天为他们祷告，以至于呢，在2010年呢，我们看到刘同牧师他们的教会在13个国家建立78个分堂，这都是两代合一所带来的一个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以不用重蹈罗伯安的覆辙。我们若能够效法主耶稣，在比我们年长的这些圣徒当中主动敞开，一边听一边问，我们必能够从他们当中得着很多的帮助。感谢主。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两代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很复杂，两代合一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可是呢，两代之间有时候的问题成为是喜乐的，有时候是祝福的，有时候也是咒诅的。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两代之间的问题呢？我们从周牧师的讲道当中，他讲到这个从摩西跟约书亚之间呢，他们的关系得到启示。怎么样呢？有一天这个亚玛利人呢就来攻击，所以呢摩西呢就告诉他的接班人约书亚说，你要为我选出人来在山下征战，明日我要到拿着神的杖到山上去举手祷告。这时候呢，这个摩西就拿着神的杖跟亚伦户尔在山上祷告，他几时举手山下征战就怎么样得胜，他几时垂下来山下征战就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呢，这个摩西举手举到很酸，征战一整天，所以就亚伦跟户尔能够拿一块石头来让摩西坐着，他们一边扶着他的左手一边扶着他的右手，所以他什么时候举手三下就得胜，什么时候手放下来三下就失败。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场战役的一个胜败在于什么？在于杖与剑的联盟，杖与剑的合一结盟，照来带出这一场征战的得胜，以至于他们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进入这个迦南地。感谢主。所以杖与剑的结盟打出美好的一仗。我儿子说，那我是剑吗？我说对，你是剑。OK， 好，我们知道呢，所以你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是杖有时候是剑，我们有我们上面，我们有我们的底下。那我们知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两代之间呢这个代沟，不管在这个在家庭在这个学校，在教会社会都存在这个沟通的问题。以前就是说可能十年啊才成什么一代，现在一两年就开始有这些代沟的问题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两代关系的紧张，撒旦的秘密武器呢就是要破坏两代的关系，两代的关系。那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这些年长者的杖呢，它不是一个祷告扶持的杖，不是一个牧养的杖，而是一个伤害的杖，而是一个带来一个咒诅。 魔鬼喜欢看到两代之间呢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伤害。好，那我们两代之间的命定是什么呢？两代之间的命定就是要合一。好，好，跟你旁边人说要合一。好，圣经告诉我们说，为父母的心呢要转向儿女，为儿女的心要转向父母，我们才能够得到来自神的恩典跟祝福。是两代合一是神的命定，两代合一很重要。所以呢，因此我们要活出两代合一的命定。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活出来呢？我们要从摩西的杖跟这个约书亚的剑，我们要来看摩西的杖呢是代表什么。摩西的杖是代表神的杖，是一个牧养的杖，是一个祷告的杖，是一个稳重经验权柄智慧的结晶。所以年长的杖要怎么样？要托住，要支持年轻人，为年轻人祷告，要懂得欣赏年轻人，安慰扶持年轻人，并且修正年轻人，以打出美好的杖进入迦南。那约书亚呢，代表这个剑呢，代表年轻人的活力动力，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勇气，他们的一个信心，他们的创建跟技巧。那年轻人要学习尊荣长者，配合长者，杖跟剑合一，才能够得着神的祝福，达到神所应许的这样的命定。因为我们看到从那个启示当中，摩西几时候举手，三下征战就得胜。所以杖跟剑要连结，才能够打好那个美好的仗，并且能够进入合一的命定。感谢主。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敬老的教导跟操练。感谢主。我们知道尊敬老人呢是上帝的一个命令，我们来读利未记19章3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这里说尊上帝，把利未记这边教导尊敬老人跟敬畏上帝放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讲到说这个尊重老人呢，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命令，一个命令哈。所以信徒对神对老年人都有尊敬的一个责任，不可轻忽。在保罗呢这个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呢，他告诉教导他，我们一起来读，来，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人如同母亲，劝少年的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我们知道提摩太他是教会的传道人，他有这个权柄可以指正可以教导，但是保罗呢要他怎么样尊重尊敬这一些老年人，这些年长的像父亲像母亲一样，不要严责他们。好，所以这是讲到要对老人抱着一个尊敬的态度。在家庭当中呢，晚辈对长辈，我们要怎么样抱着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我们看箴言23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你也不可以藐视他。这里告诉我们要听从，我们要尊敬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而且你母亲老了你也不可以藐视他，不可以藐视他。有时候我们容易藐视这些我们年老年迈的父母亲，丢弃他们或者是不尊重他们，所以圣经特别教导我们。所以从古来的这些敬老尊贤的一个教训跟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感谢主。那我们要来看这些年长者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子来操练来尊敬年长者。年长者呢，他们的行动是比较慢的，而且呢可能常常会反复讲一些东西，然后他们身体的机能也慢慢退化，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用。我跟我婆婆相处的过程呢，我婆婆已经81岁了，我也会经历到这些这些年长者的这一些的反应。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要更多的去体谅年长者的软弱，因为呢我有一天我也会老，我要人家怎么待我我就要怎么待人。如果今天我不体恤，我不能够来尊重，将来呢我相信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善待，我们现在还没有遇到了并不代表你将来不会遇到，所以我们要善待那些年长软弱的。或许很多他的软弱你不能够体会，但是我们要学习去体谅， 去体谅，去站在他们的立场为他们着想。有时候他动作真的慢，做一件事做很久，可因为他老了，你现在年轻你不能够体会，但是有一天你也会跟他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这个回去哈，这个我们可以体谅他们，在生活中帮他们拿东西，陪他们慢慢走，帮他们开门，让座，好，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来体恤我们的年长者。那我们还要珍赏，还要来保爱我们年长者哈。其实年长者身上有很多的智慧，他们呢有这些，其实生命的涵养不是一朝一夕做这个造成的。好，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年轻的时候，40岁的时候很冲动，就去打死埃及人。可是呢，经过40年，他80岁的时候，他就比世上任何人都还要谦和，因为他经过岁月的洗礼，生命的熬炼。所以年长者呢，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哈。若我们懂得去珍惜他们，懂得去欣赏他们，我们懂得主动跟他们交通，我们就必然可以从他们当中得着帮助。那我们也要忠信的来跟随这些年长者，从他们得着丰富跟产业，而且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哈。所以呢，有一个记者呢就访问87岁的格里汉牧师，我们知道格里汉是被神大大使用的牧者，有关他老年的生活，他就说：“我一生被教导如何死，却未被教导如何老，如何老哈。”所以在座的年轻人、中年人，奉劝我们及早做好这个晚年的生涯规划，好，也要多和这些年长者相处，学习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人生的一个智慧，将来呢，我们也能够走过丰盛的这个晚年生活。那最后呢，我要来做见证，圣经说年老的有智慧，寿高的有知识，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是指在这个属灵的这个信仰当中，白发是荣耀，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路上必能够得着。我最后来讲两个小见证来结束。在国外呢，某一个大学有一个呢在传播处的一个工友，然后他常常每一天都站在门口，他就为喜欢摸着那些学生的头为他们祷告。有一天呢，这个有一个某个教授因为生病了，所以那他生病了就没有来上课，可是却是这个工友跑去代课。他们就觉得好奇怪，这个工友怎么可以去代课呢？原来这个工友就是前任这所大学的校长。他退休之后呢，他想要祝福这些孩子，所以他就到门口去传播处当工友。工友，这是他退休之后他认为非常有意义，他渴望祝福这些孩子。然后呢，他讲另一个见证，就是我最近听到的哈，就是讲到这个美丽姐跟以利哥他们今天下午要去台北参加一个追思礼拜。那他参加这个追思礼拜对象就是以利哥，为以利哥受洗的这个新义会的一个老牧者。那这个老牧者呢，他在65岁退休之后呢，他教会就给他一笔退休金，然后他拿了这笔退休金呢，他就到大陆去买房子，然后在那里做宣教的工作，然后建立神学院。直到前2年呢，师母过世，他就回台湾，他已经90多岁了，他住在那个信义会的这样的一个宿舍里面。啊，在他过世前呢，有一天他就觉得我好想吃某样东西，然后就有一个人就买来就给他吃，然后他吃了，他就跟那个帮佣说我好满足哦，然后就去睡觉，然后就被主接走了。哇，你看90几岁，他们今天要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退而不休，真的是看到这些年长者的榜样，这个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路上必能够得着。感谢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年老有智慧、瘦高有知识的人。我们这时候要来看一个短短的一个影片，我们一起存着祷告的心来看这个影片。
起睁开眼睛，看看这世界，最美的美景在真诚笑容里，
一起付出真心，关爱这世界，
最美的足迹在爱的道路里，
低头向世界张望，爱因为你而闪亮，让我们共享生命的亮光，
一同向世界展望，幸福因你而延长，
让我们共享未来的希望，
大手牵着小手，同心齐唱出发，期待有一天处处开满
展望，爱因为你而闪亮，让我们共享生命的亮光，一同向世界展望，幸福因你而延长，让我们共享未来的希望，
大手牵着小手，一手出发，期待有一天处处开满生命的光，大手牵着小手，奔向微笑盼望，期待那一天再也没有记得和悲伤，
请敬拜团。当我们在这个天国文化的这样的聚会里面，我们有一个牧者研习，我们看到很多年轻的牧者，不管是我的同学罗伯寿，他的教会在十二年间，他带领青少年从50人一直到1600人，看到许多的这些真理堂、真道教会，或者是台北牧堂这些青年牧区的牧者同工，他们分享两代的合一， 带来属灵的祝福，他们学习跟他们肉身的父亲连结尊荣，他们学习在跟属灵的父亲他们顺服尊荣，看到杖与剑的联盟带来极大的祝福。弟兄姊妹，我相信神在我们教会当中要释放这样的一个恩膏和心意，让两代能够合一，杖跟剑能够连结，这是仇敌魔鬼他所要破坏的。他期待两代造成伤害，所以在所有很多的教会当中、家庭当中，两代的关系都出现了问题。好不好？我们来为到两代合一进入命定来祷告，让杖，这个杖是一个祝福的杖，让这个剑能够很好的发挥。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到两代合一，求神释放在家庭当中、教会当中、在这社会当中。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父神，我们谢谢你，这是你的心意。主啊，两代的合一是你的心意，两代的连结是你的心意，但是也是仇敌最要破坏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杖与剑的联盟是何等的重要。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来祝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来顺服。主啊，我们必须要彼此的连结。主啊，这是你的心意。主啊，这是你的心意。主啊，释放这样的两代的合一在家庭当中，将合一的命定恩膏在家庭当中。主啊，在教会当中。主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赞美你。主啊，使我们世代传承。主啊，领受那个属灵丰富跟祝福。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的关系，在两代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孩子跟父母亲的关系，我们的青年跟我们老长一辈的关系。求主啊，你大大的来祝福。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携手大手牵小手，我们一起向这世界展望。主啊，让我们这样的祝福可以更加的延长。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主啊，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都这样子的来学习。主，我们赞美你。弟兄姊妹，你再一次来祷告。如果你是年长者，让你的杖是一个支持，是一个牧养，是一个带导的杖，是一个安慰的杖，是一个陪伴的杖。我们一起为到，如果你是一个杖，你就为自己来祷告。如果你是剑，你是年轻的一代，让我们能够学习来敬重这些长辈，让我们能够来尊荣他们，让我们能够来顺服他们，让我们能够与他们同行，来欣赏珍视他们，好不好？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两代真的是能够合而为一。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年轻的一代，主，我们好好的来为他们来祷告，主，来祝福他们，来成全他们，来提携他们。主，我们看到这段美好的见证，云彩般的见证，主，我们渴望下一代兴起。主啊，下一代能够来承接这些属灵丰富的产业。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主啊，来祝福我们年长者。主啊，他们能够来陪伴鼓励牧养。主啊，他们真是这样子的来支持来带导。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到我们年轻的我们的剑来祷告。主啊，他们充满了活力创意，他们充满了勇气，他们的节奏是快的。主啊，他们充满了信心。哦，主啊，是的，我们恳求你。主啊，让我们的年轻的，主啊，不管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在职场当中，在校园当中，我们都有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心，可听的耳。主啊，让我们可以从别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总不需要自己去闯，好像 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辛苦，主啊，我们可以来学习，有一个愿意听的耳，一边听一边学，我们也可以能够来尊荣这些年长者，体恤他们的软弱，也来尊荣他们，也来这样子来顺服他们，也将来聆听他们，服侍他们。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赞美你，求你亲自来祝福。我们也为到我们的年长者，我们请我们的年轻的人来为我们年长者来祷告，让他们的白发成为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路上必要得着。你家里若是有你的父母亲、你的小组长、你的权柄、你的属灵的长辈，好不好？你来祝福他们，让他们老年的生活是得着公义的冠冕。我们为到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为到我们的年长者，不管是我们的父母亲、公婆、长辈，主啊，亦或者是我们的权柄，主啊，我们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白发还成为荣耀的冠冕。主啊，他们年老有智慧，寿高有知识，祝福他们。主啊，他们不是觉得自己年老，他们的很多身体的功能都衰退而自怨自哀。主啊，他们乃是知道他们可以来活出这样的一个荣耀，成为年轻人的祝福。也求你祝福他们的身体心灵都强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要让他们在年老的时候，我们能够来陪伴，我们能够来体谅。主啊，我们来祝福他们。主啊，我们的年长者是我们的宝贝。主啊，他们在那里继续的这样在一个公益路上来奔跑，成为我们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年长者。主，我们赞美你。我们为到我们请求这些年长者，我们来为我们年轻的来祝福，我们来祝福他们，我们下一代要兴起，他们要这样子的被神大大来使用来承接。我们一起为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青年牧区，我们的孩子，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敬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再一次的，主，我们为到我们教会的这些年轻的下一代，主，我们的孩子，主啊，我们的这个年轻的牧区，我们的孩童，主，我们儿童的牧区，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圣灵大的工作，主要是他们健康茁壮的成长。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他们能够在这样的遮盖祝福底下，他们的这样子的主啊来发展，来被成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他们整个成长的过程，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的品格的塑造，主啊，他们知识见识，主啊，是的，求你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下一代孩子，他们要成长茁壮。主啊，我们是两代之间要合一，主啊，我们的孩子有好的品性，主啊，我们孩子有好的发展，主啊，我们孩子已经这样成熟的里面，我们的孩子得到这样的祝福。主啊，在这个世代当中，他们像但以理一样，主啊，成为见证，被你大大来使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父神，谢谢父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要释放这样两代合一的恩膏在我们当中，不管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学校当中，在我们的教会职场，在这个社会当中。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主啊，这样的一个祝福，主啊，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主啊，你不是要我们分别，主啊，你不是要我们伤害，你不是要我们分离，主啊，你是要我们合一，你是要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属灵的成长。主啊，你在这圣经中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启示跟真理。主啊，就是这样一见的联盟。主啊，我们需要年轻人，主啊，我们知道年轻人也需要年长的。主啊，让我们能够合一，仗剑能够合一。主啊，让我们一同来进入这样的命定。主啊，我们为父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主啊，免得你来咒诅天地。主啊，让我们一同来手牵手，主啊，进入这样的命定。主啊，向世界来展望。主，我们谢谢你完成你这个世代的托付。主啊，你祝福我们的年长者，祝福我们年轻的一代。 主啊，我们都能够这样的喜乐，我们都可以这样子的，哦，主啊，我们双赢，彼此被成全、被建立、被照顾、被尊重。谢谢父神，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和我们的家人同在，从今日时直到末了。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